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第五期《天国财务陷阱与主》。那我们看到“天国财务”这几个字，就会觉得那平时不怎么去谈论财务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怎么样去跟圣经，怎么样去用神的话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好的把祝福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我想这一课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那第一点，他说神已白白的赐你一切，啊，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的方向。所以，我们来读，罗马书8章32节，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再读一遍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在这里要注意，岂不和他一起？当你接受他，和他一起进到你里面的是神所拥有的一切，所以你不需要再从神那里索取什么。啊，他给了我耶稣，他不是在加上什么，而是将万有和耶稣全部赐给了你。如果神白白的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那么他当然会给我们所有的一切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其实这个标题第一段是特别触动人心的。神已经白白的赐给你一切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就是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？但是我们有谁真正的就像这段经文当中讲的一样，就是我们是知道。神给我们白白的领受了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向神去索取什么了吗？在传统教会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主啊，求你帮我这样，主啊，求你给我这样，主啊，求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怎么怎么样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，是一个奴仆的心态来处理。所以。特别是我讲实话，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也会有时候常常我说主啊，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？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学习到了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就是神已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，白白的给了我。主耶稣他牺牲自己，宝血流出，他无罪，但是因着我们，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是何德何能？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就像保罗怎么样形容自己罪魁当中的罪人，形容自己非常的卑微。那今天神给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不信主的人，大部分人都是你想要从他里面获得什么，一定是有一些利益关系的，一定是相互帮助的，一定会就是。我给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物质，或者我给你提供了一个帮助，那你怎么样给我带来一个等价的交换？所有的一切的帮助，都是基于你能给我带来什么而得到的。即便是很多基督徒，也是有很多自私自利，就是很多一些自私自利行为。即便是基督徒啊，就是我常常会看到，就是遇到一件事情，那就不得了，然后从来不舍得去分享，或者说从来不舍得花，就是说。去奉献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去真正的去认识神，对神话语并不认识。那我这段时间上班也好，我就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个人心的，就是这种人利益交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，就是每一句话的背后，它可能都蕴藏着一些巨大的一些利益交换，然后你还要去仔细的去分辨，可能会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从仇敌来的那种坑呐。不能够去进入到里面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给了我们耶稣，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为我们献，就是说，耶稣他全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他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我到底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有时候那么累、那么辛苦？为什么有时候还会苦读？有时候还要被仇敌所辖制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，神有多爱我们，神有多多，就像这段话说的，神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所需要的算什么了？难道在神给我们的，难道我讲句不好听的，就是 我们能给神带来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？我们只神只是让我们单单的去来敬拜他、赞美他、对他有信心、常常依靠他，仅此而已。然后，可是神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觉得，就是那个祝福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美好？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，就是有些很多的一些阿姨，她们愿意为主去排上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摆上。为主去做工的时候，神很祝福你，不要去求，神就给你了。你不相反，有一些，离开神，他说我要去追求这个，因为我缺这个，我缺那个，我觉得我不能去服侍，因为我这个也不行，我现在还需要这个，我需要物质，我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。他的眼光定睛在钱财上面，定睛在世界上面，他不断的去追求世界，但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离神很远，然后钱财也全部丢失了，就像手中的沙子一样，直接从手里面全部流失了。因为这个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因为在我这个身边都经历过，所以我觉得很感恩。他说将万有和耶稣全部赐给了你，如果神白白的给了他，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那么他当然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阿门。路加福音12章32节说。你要去背诵、理解、研究并活出这些真理，是赐给你，不是你栽种的。他把国赐给了你，感谢主，这是何等的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。神已经把国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拥有这个管理权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是代表耶稣去做的，我代表神去做，我代表主去做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神，都是去蒙福的。那第二点，他讲到神的慈爱长阔高深。神的慈爱长阔高深，大家能够理解什么叫长阔高深的概念吗？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有多远？这个是无法用距离来测量的，你就是你无法想象那个。这样的一个长度，或者这样的一个距离，你没有办法去测量，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你能你我们人类的有限，我们人的有限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。他说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罗马书12章20到21节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就可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换句话说，当人以恶待你时，你仍要以善相向，这样就显出对方的不善来。所以对你的仇敌好是对的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正恶。然后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说，你听说过有人说你爱你邻居，恨你的敌人，但我对你说，爱你的敌人，祝福他们，咒诅他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逼迫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海，好人也叫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这两段话总结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去对人好，因为神以善待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神从来是圣经上怎么说？他说愿意人人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哪怕是罪大恶极的人，就是我们看他为不好，但神看他为宝贵。那对我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造就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在今天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要好好的去操练这样的一个话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别人冒犯，当我们活在血气当中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别人冒犯，一句话讲的不好，而且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各种各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疾病出来，就是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，然后产生矛盾，不管是邻里也好。工作之间也好，同事之间也好，还有可能你是在路上或者是一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，可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矛盾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很清楚这是被仇敌所掌控的世界。哦，因为我的身边，在我这段时间工作以来，我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些冲击。那么这个冲击是来自于哪里呢？我就发现仇敌真的如同，仇敌真的就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属灵的恶魔征战，所以要站稳了。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我发现仇敌会借着当我软弱的时候、灰心的时候， 乱斗的时候，那个仇敌的那个压制，那个借着各种各样的人来去攻击我，来去搅扰我，特别是像我的对，就是我合作的这个甲方，我是乙方。那么甲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这段时间就发现，我就理解到了一些很多的一些，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那种诡诈就表面上跟你和和气气，那里面那个刀子捅的，就恨不得就是把你榨干榨尽的那种。所以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反思，我说主啊，真的你赐给我聪明和智慧，因为对于这些恶人也好，对于这些从仇敌掌控上的这些恶人，真的是求神怜悯他们，真的要为他们去祝福。我也常常为他们祝福，我希望他们做得更好，我希望他们能够上去，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去配合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我希望他们真的是感谢主，他们是痛进哪里的，他们是能够跟我们友好的合作的，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处和谐的。因为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，就是甲方就是要乙方做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乙方不能说一个不字，怎么样去压迫你也好，怎么样去敲诈你也好，勒索也好，这些都是他的手段，你不能去说什么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在这里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领受而言，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做一个上人，我们不单单只是当当的就是傻白甜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神已经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了我，我是一个才德的妇人，我是一个智慧的妇人，我靠着神的智慧让我去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去沟通，怎么样去除去捆绑他背后一切的黑暗势力，捆绑他里面那一切的骄傲，一切的败坏，一切的诡诈，一切从仇敌来的全部都挪去，是要正面的去跟他去处理，而不是畏畏缩缩。哦，我仅仅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好，可以了，你怎么样欺负我，我都不吭声，我不管。你怎么样欺负我都可以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今天我是代表耶稣而活，所以我不怕你，所以我也不会被你辖制，所以我也不会被你影响，你也吓不倒我，因为我是靠着耶稣。我相信仇敌在神的面前必要崩溃瓦解。诗篇103篇8章，103篇8到13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因。”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感谢主，啊，神是真的是很有怜悯、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不然每一次犯一次罪，就全部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、站立得稳。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神知道每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从来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待过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所以有时候当被别人冒犯的时候，感谢主。有什么好没办法的？跟他有什么好计较的？对不对？他好可怜。就有些人看着表面冠冕堂皇的，或者是长得就是各方面感觉很好呀，但其实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被仇敌所掳掠，被仇敌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，就是并不好，只是把最好的表象。现在人都喜欢做那种发一些朋友圈或者发一些很表面的东西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其实那里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所以我们很感恩，就是在主的里面，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感谢主，在主的里面，神的爱使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常常的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很喜乐。啊，感谢主。他下面有一段话，就是第二点的最后一段，他说人们认定因为自己做错了事，所以被神惩罚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做错了，是因为你与魔鬼同行，你与魔鬼同行会有厄运，因为你与恶为伍。这里说神没有那样对待你，如果你有不幸降临，不是来自于神，是因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。那么我们很清楚有一个例子非常的贴切哦，就是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跟神呢。对，就是管理全地，然后每天也不愁吃喝啊，每天在一块也不觉得羞耻，每天夫妻两个彼此相爱，他们跟神是彼此连接的，就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他们的心是转向神的，他们的心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但是他当仇敌引诱的时候，那个不满足，那个各种一种不满足，那种骄傲，那种不满，全部被蛇所引诱出来。神给了人自由意志，神希望人可以自由的一个去选择，但是希望走在神自己的道路当中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仇敌引诱太怕人了， 仇敌就引诱他们，让他们去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以至于他们最后的什么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当他们主动的去选择与魔鬼为友的时候，当他主动的选择接受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时候，也就代表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了，也就代表他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把守生命树那两个火，其实不单单只是好像你眼睛能看到的，其实主要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远了，越来越远了。他们被仇敌所苦害的到什么程度啊？男的必须要终身啊，终身去耕地，去地上必须要长出荆棘来，然后要终日劳累，然后把那个地耕掉。然后女人必须要受那个怀胎的苦楚，然后蛇还要攻击他们，会要就是说，我们看到他的结局是很惨的，跟他在伊甸园里的享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伊甸园是无忧无虑的，是很喜乐的，很美好的。这就是人离开神，人选择自己的道路。这样的一个结果，结果就是灭亡嘛，死亡嘛。到最后，他们其实可以活很久，但是他们最后到了那个时间，他们就去世了。到那个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有何等的，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感谢主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那我感谢主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也宣告嘛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是神的宝贝，我是天国的公主和王子，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产业赐给了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不管仇敌再如何去搅扰一些思想意念，怎么样去，我奉主的名宣告，我们就是被神所爱的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这是第一点，神白白的赐给我们；第二点，神的慈爱长阔高深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到现在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到我们有没有，就是我们做上以上几点，只是需要我们自己有信心，我去单单的去仰望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把主把自己就是归给神，主啊，你来带领我，你主权在你的手里。今天不是靠我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而是靠主你亲自来引导我，圣灵你亲自来引导我。第三点，他说财务相关的问题解答，这个我就没有去跟他们，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大家都很清楚。那然后我们直接往后面发。他说十一奉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为了供应祭司体系的生活和支持任何乐善好施的施工啊，施工。就业的，因为这个十一奉献是出现在就业嘛，就业的祭司没有薪水，那根据每个教会的情况而来。然后后面他提到，第九点，大家翻到第九点啊。第九点他说，在教会里应该如何好好管理财务？第一个就是财务透明并且有监督，这个我相信每个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做。第二个是教会不要依赖建筑。当我之前在外地的时候，我会看到很多一些大的一些教会，就是三次教会，但是呢，很多人他不敢讲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东西，他不敢讲，他有些东西他只能讲一些表面的，所以就是胆子比较小吧。那不是说建筑物越大越好，而是今天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，叫什么，在暗中就是祷告嘛，就两三个人三三两两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，那么神必垂听，神必保守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家庭教会做的反而比，不是按人数来定的，家庭做教会的更凝聚力，凝聚力更强。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特别的美意在里面。那基督耶稣在哪里？哪里就是教会。第三，生命团领袖是牧师，那每个教会肯定都是牧师来去负责。然后第四个，建立生命小组计划。这个小组计划我们已经都在推行当中，都在推行当中，并且不是延伸了不少，然后也现在越来越多了。那第五个就是他讲到是生命团队财务规范，这个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，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管理。然后重点是在第四点啊，说将心献给独一的主，再读一句，将心献给独一的主。第一点他说第一要紧独一的主，整个圣经当中奉献被使用了504次。比十一奉献这词用的多得多，奉献的复数被使用了210次，所以相对于十一奉献，奉献使用了700多倍之多。 感谢主，那证明奉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向主献上感恩的时候，你会不自觉的想去奉献，而不单单可能只是钱财，可能是在一些服饰当中，在一些喂养当中等等都会体现出来。在这里，他讲到一个例子，他说在创世纪第四章中注意到有一起第一起圣经当中第一起谋杀案。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个例子，我说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，他们离开了神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？这然后他们生了一个两个孩子，第一个是长子是该隐，次子是亚伯。那该隐为什么？那我们会他这里讲到什么？该隐因为神不接受他的奉献，杀死了他弟兄。该隐的心到底在哪里呢？圣经当中已经明明白白记载了，他的心根本就不在神的里面。尽管有他的父母亚当和夏娃讲跟他讲述神的美好，跟他讲述神的慈爱，包括神也常常会跟他们去说话，但是为什么该隐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？他的心在哪里？他心在外面，包括他去奉献也好，他去献上自己的自己的。献祭嘛，他献祭的时候，他神很清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他并不是把自己最好的，同样通过他的献祭就知道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因为他的心根本就没有转向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他心没有转向神的时候，仇敌如同火燎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随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到该隐，我觉得神很恩待该隐了。该隐杀了他弟兄亚伯，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啊。亚伯那样敬畏神，那样爱神。亚伯为什么受神的喜欢？因为他，神很，因为神看到他的心，他的心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，爱他。神看到了，可是该隐呢？他的心完全在地上，他的心被仇敌所掳掠了，以至于他能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那样犯那就是那个罪犯的，就是。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次这样犯这么大的一个罪，他弟兄从来没有怎么样去得罪他，可是他嫉妒呀，他不甘心呀，他是长子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神不爱我呢？我是长子啊，我就要去追求我自己的，我就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。包括神去质问他的时候，问他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？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？包括最后你看到该隐杀了他弟兄亚伯的时候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哎，后面你看到，该隐生了很多的孩子，然后包括他的子孙后代，成为了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伟人，对不对？成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伟人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看到该隐一直在躲，因为有人要去击杀他。但是神因着神的怜悯，使该隐的后代，该隐自己的性命得以保留。他从此以后就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当中？他最。辖制他，他被罪完全辖制了，因为他犯罪，他并没有回到神的面前。神已经如此苦口婆心的去劝他，或者是去给他机会一次两次，给他自由意志，可是他选择是什么？还是去活在罪里面。尽管他的子孙后代有很多伟人，可是那不讨神的喜悦，那不讨神的喜悦。马可福音12章28节，他说有一个文士来听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："诫命当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"我就是说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独一的神。第二点，他说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。耶稣回答说："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"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我相信这一句话，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都是会背的。要尽心尽力，可是这个"尽"这个字是反复的出现，是非常关键的字，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尽了一切力量、心意、思想等等，全然的交托，完全的依靠。这个能做到像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操练的空间。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觉得今天教会中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可能是百分之几。 剩下的百分之多少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，不断的去成长，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去提升，被神的话语来喂养、更新、来塑造。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多的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嘛。就像保罗在这个，保罗他那样一个优秀，他是很优秀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他放弃了一切，我将万物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。为了得耶稣基督，他所做的一切，到最后他所有的一切，他不管自己是不是生于死，他完全不管，他只说我就是为基督去做，他相信神，他只为传福音大发这个心，他恨不得能够快一点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，他快一点去传给外邦人，他觉得自己的时间还不够，他觉得自己完全不被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患难、这样的一个打击，或者是一些很危险的一些威胁。恐吓等等所影响，他就是那样甘心乐意的去爱主，去爱神，尽心尽力尽意。下面有一段话说，我真的想打破这些人的想法，你必须有所保留，这样有人需要帮助，而你只是说我来看看教会是否可以帮助你。你知道这是我的钱，我会让教会去做，教会不介意提供帮助。啊，就他的牧者就作者在这边就讲到，就是说去做的时候就要甘心乐意的去做，不要打着教会的名，还要让他们去找教会。我就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，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弟兄，他们俩都是服侍神的，然后一个弟兄说：“我祷告，我感动，你把钱借给我。”然后另外弟兄不想借，就是说我不想，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动，所以你说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就是甘心乐意的去奉献，对不对？奉献既然是奉献，就是甘心乐意，不是强买强卖的，也不是说你要去找谁要的，不是的，是甘心乐意的去由神来去感动的。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，神是不会纪念的。下面有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人们无法突破是源于害怕，很多时候。”你不想给予的原因是害怕，你认为自己没有办法，所以你想抓住有些东西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可以相信神，他会照顾你，他是你天上的父亲。如果你的心是向着人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心已经向着你了。如果你为他腾出空间祝福，他会祝福你，超过你能想象的。我觉得这个讲的就是很贴合我自己啊，因为我觉得。很多时候我是有一种担心、害怕、恐惧在我的里面，那个我很清楚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仇敌来的，是因为我比较懒惰，我会有一些思想意念进入到我的里面，但是我没有去，当我去选择去命令他退去的时候，那他也会退去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软弱的时候、我放松的时候，他又出来了啊，就是那个害怕，总是会觉得哦，有些未知的东西我很害怕。就今天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真的很需要神的保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跟不信的人百分之，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不信的人在一块共事也好，学习也好，我仅仅指的是我们这些上班的啊，或者是有一些，去工作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，比如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一个人跟我说疫情怎么样，我完全不当回事情，然后第二次我也不当回事情，第三次我也不当回事情，包括教会也不当回事情，可是。随着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得了疫情之后，你会发现，那种仇敌会送意念过来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他们都得了，你也会得的，你迟早会得的，你肯定干不了，你哪能干呢？你做不了了，你也要在家躺着了，你也会被感染的，你跑不了了。”他就会这样的去折磨我们，就用这样的一个意念来送给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主的里面，奉主的名除去那些害怕。因为害怕，因为奉主名仇敌的一个搅扰，我唯有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唯有不断的去学习更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念，这样仇敌送意念的时候，我也不去害怕，因为我的里面有真理的圣灵在我的里面。神说千人扑倒在我的左边，万人扑倒在右边，我知道这句话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但是今天我可以勇敢的宣告我说，主啊，千人，包括这段时间疫情，这两年疫情一直反复嘛，然后我就。别人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孩子怎么样？你家小孩怎么样？现在怎么管？现在都生病了，怎么？就是讲这些东西。”我说我家孩子一定是好的啊，因为我心里就会去不断的去祷告，就为他去做祝福。我说我的孩子已经是好的啊，不再像以前一样，就是害怕的跟什么一样啊。 纵使千人扑倒在我的嘴边，万人扑倒下，就再必不临到我。感谢主。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曾经去过一个小岛，就是一个原始人的部落。然后他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去生火嘛，就把那个柴拿出来生火。生火的时候，那个柴就是加热的时候，那个柴火堆里面就会有一条，就有一条毒蛇就跑出来，把保罗给咬了。那么正常情况下，按照我们客观事实来说，那他们当地的原始人他就会说这个蛇咬了基本上是没救了，必死无疑。可是保罗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？神既然带领我到了这个地方，神必要做工，我必然他必定没有事情。虽然他嘴上没说，但是他心里是这样相信的，然后他手就好了。手就好了，包括保罗之前在无数次，他曾经被人家击打。之前有一次，他被那些人打的，就是在地上不能动的时候，人家把他拖到那边，以为他死了，结果他自己又醒了。然后他的门徒还把他那个，就是把他给放跑了。就是你看到保罗，他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受了很多的伤害，身体的疼痛，精神的一个，就是身体各种各样的疼痛，包括路上遇到很多的这样，但是他始终坚信。始终相信神与他同在，始终相信神必保护他。他不在乎自己的死，自己的身体，也不在乎自己的这个，是否能够活得下来。他相信神已经带领他，已经保守他，也会为他开一条，就会为他，就是借着他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他只想去为主去传福音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真的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。他真的是在主的里面全然的相信。全然的摆上，全然的奉献。那今天我们在组的里面，我也想谈一下最后，后面还有第二点的这个叫什么？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啊。他说，他作者自己见证啊，他说在帮助人和在二三十年当中，在帮助人和给予的事上，过去、现在、台上、台下都是一致的。把自己拥有的给出去，他相信神会给他更多。他相信神已经做了，已经他给他就够了。他的作者的妻子呢，他想去买房子，可是呢，作者呢，这个牧者呢，他就不想，就不想，他就他就觉得应该要去租房子，因为他买房子是固定的，固定的他就会把你的就是把一个人限制住，因为神给每个人带领计划是不一样的。很明显，给神给这个牧者的带领是要去。不停的换地方，要去为他去做见证，去传福音等等。可是他的妻子始终是想要稳定下来，那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。今天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有地上的帐篷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今天可能他想跟我们说的，他跟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当你去摆上为主完全的摆上的时候，神一定会为你负责任，神一定会为你负责任，绝对不会让你饿死，也不会让你缺乏。所以库里在，不对。就是这个作者，他在生活当中，在各样的事情当中，他就完全仰望，他也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。然后我相信神的祝福也不会，也从来没有缺少，也从来没有缺少。第三点，他说不要献上自意的祭物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尽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的好得多。旧约当中，我们很清楚，神让人去献祭，比如说，从很远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去买一些鸽子呀、牛羊去摆献祭，然后去赦免自己一年当中或者是近期所犯的罪。但这样有效果吗？他们真的到这个献完祭之后，来年还是继续的犯罪，不停的犯罪，只是一个后来演变成一个外在的形式，就是为了献祭而献祭，就是。那到最后的时候，大家已经不太明白，好像这只是已经变成一个传统文化，也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当然就是要去献，对神根本就没有敬畏之心。所以今天新约当中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因为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，神只要我们单纯的心就可以了，单单的来仰望他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去，他讲到什么时候你试图自己弥补，什么时候你就进入神所恨恶的不义之境，因为你不能偿还你的罪，耶稣已经完成了。感谢主，因为所有的外在一些东西，他不能够去弥补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因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洁净了我们一切。神看我们 为宝为尊，神透过耶稣看我们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爱的，对吧？感谢主，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蒙福，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就是白白的，神将主耶稣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重点是什么？第五课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啊，回顾一下，看第五期经文。就是大家通过第五期经文可以回顾一下，说是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就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说，放到后面，他说要爱我们的仇敌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因为神爱人，神爱他们，神也爱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效法神的样式，效法基督的样式。当我们去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带着感恩的心去做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仇敌来征战，乃是与撒旦来去征战。所以今天我们征战对象不要搞错了，也不要被冒犯，也不要常常会觉得冒犯，因为那个冒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里面是血气在里面。但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有什么好冒犯的？你讲你的就是了。到底是谁可怜呢？他会比较可怜，对不对？你反而去为他祷告，那个人的怒气就好像一个石，就好像碰在一个棉花上面，它是打不起来，它没有裹得没有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然后马太18章20节，他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只要心里诚实，只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不管在什么地方聚会都很感恩，感谢主。我相信当时一个真理的教会被神所建立的时候，人只会多不会少的。即便是有一些逼迫，有一些压迫，有一些拆散，当然到最后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我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神的美意在里面。然后最后一点，他就讲到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要尽心尽力的去爱着我们的神，把我们自己今天的奉献是什么？就是把我们当我们自己去摆上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，单单的仰望神的时候，那个财务的问题，所有的财务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。神已经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，祝福大家。